今天的读经是出自《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如果你前面有圣经可以翻开，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看我们的屏幕。《使徒行传》第十四章。有一次在以格念，保罗和巴拿巴同样进了犹太人的会堂讲道，结果有一大群犹太人和希腊人信了，但那些不肯信从的犹太人怂恿外邦人，使他们心里敌视弟兄们。于是保罗和巴拿巴就住了很久，靠着主放胆传道，主借着他们的手行了神迹和奇事，见证了他的恩典的话语。以格念城的民众就分裂了，有的赞同犹太人，有的赞同使徒们。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与他们的首领们一同企图凌辱使徒们，要用石头砸死他们。两个人知道了，就逃往利考尼亚地区的路斯德和戴尔贝两城以及周围地区，在那里传道，在那里继续传福音。在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双脚残废的人，生来就是瘸腿，从来没有走过路。这个人听保罗传道，保罗注视着他，见他存着信可得医治，就大声说，你起来，用你的两脚站立。那个人就跳起来开始走路了。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就用利考尼亚话高声说，神明像人那样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他们称巴拿巴为宙斯神，称保罗为赫尔墨斯神，因为保罗是领头说话的人。于是城外宙斯神庙的祭司牵着几个公牛，带着一些花环到了城门口，要与众人一起来献祭。巴拿巴和保罗两位使徒听见这事，就撕裂自己的衣服进入人群里面，喊着说，各位，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做这些事呢？我们和你们同样是人，我们向你们传福音是要你们离弃这些希望的事，归向永生的神，这就是造了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在去的各时代，神容忍万民各行其道。其实神并不是没有为自己留下证据，因为他常行美善，从天上赐给你们雨水和丰收的季节，使你们食物充足，满心喜乐。两个人说了这些话，好不容易才阻止众人向他们献祭。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格念来到，教唆众人用石头砸了保罗，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但门徒们围绕他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进到城里。第二天，他与巴拿巴一起离开，前往戴尔贝去。保罗和巴拿巴在戴尔贝城传了福音，使许多人成为门徒，以后回到路斯德、以格念、安提阿，坚固门徒们的心，鼓励他们持守信仰，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患难。保罗和巴拿巴在各教会为他们选出了长老，祷告和禁食以后，把他们交托给他们所信靠的主。两个人经过皮西迪亚地区，来到番菲利亚省，在帕尔格传了道，就下到阿塔利亚，从那里坐船回安提阿。当初就是在这里，他们被交托在神的恩典之中，去从事如今那已完成的工作。以上是神的话语，下面的时间交给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暑假嘛，很多人就出外旅行，愿大家都有一个每次旅行都有一个平安跟愉快在旅行。说到旅行，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第一次你出国的旅行，你们都来在这边，很多人都是出国的啊，包括Jimmy也有到台湾去。第一次出国的旅行的时候，我请问大家，你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样？感受是不是一个对未来要去的地方有一个这种很兴奋，但是有一点点紧张，有一点点焦虑？那我们今天来谈保罗的第一次的宣教的旅行。这个宣教的旅行，请问大家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几章来描述的？13章跟14章哈，这边有一个透露，也十四章在那边。13章跟14章，所以这个第一次的旅行，大概是都是这样子的。他是从安提阿，记不记得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安提阿教会差派这个巴拉巴跟保罗去第一次的旅行，所以他到了这个岛叫基比路这个岛完了以后，进入这个大陆的地方就是别加在别加的地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约翰，也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他就离开了返回到他的家乡，就是耶路撒冷这些团队就继续的往前走，到了安提阿。这安提阿就是另外一个安提阿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就开始遭受到这个反对的犹太人来怂恿其他的人来逼迫这些这些使徒，然后这些使徒不得已就到了以哥念。到了以哥念以后，日子也不好过不单单这些这个反对的犹太人还把这些外邦人把这些外邦人跟这些不信的人来纠众，他们用石头，开始用石头打他们，把他们赶走。赶到哪里去呢？就赶到的路斯德到了路斯德这个地方。到路斯德事实上还有一个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很小的城市我们就看到这个旅行不简单。但是我们想到这个旅行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人有，不是很多人，有些人有兴趣去保罗的宣教旅行这个旅行还不错吧？你有没有去过？有去过第一次的旅行大概是这个底层这个是基比路，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观光胜区那但是我们想想看，那时候的旅行很不简单那时候的旅行不单单讲说交通工具那时候物质缺乏，而且环境盗贼很多，不是很安全的，所以这个旅行是有很大的挑战。但是这些旅行，这些刚才讲到的这些交通工具、物资、环境不安全，对保罗跟巴拉巴这些团队来讲，他不担心的，他们因为相信上帝是保守他们的。但是我们从这个旅行当中这个宣教的旅行当中，我们就发现到他们宣教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传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属灵征战，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属灵征战。一个属灵征战，为什么有属灵征战呢？在我们生活当中，不单单是传福音，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属灵征战。这属灵征战为什么有属灵征战？它背后的原因是，最主要是有一个撒旦，有一个撒旦，这个撒旦不愿意人来依靠神，来信神，来归于神，他想尽各种方法来阻拦这个福音的广传。但是我们不要害怕了，因为像保罗一样，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像保罗一样，他就拿起信心的藤牌，用来扑灭那撒旦所射的火箭。就算是跌倒了，就是被打倒了，但是像保罗一样仍然能够靠着上帝站立起来，继续的往前走。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因着信说明能够立得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我们的依靠是你自己本身。主，你是磐石，你是我们的高台，谢谢您，你是这么的真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您今天再一次的使用孩子你自己的话语，来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生命当中知晓这是何等宝贵的信息，我们因着信能够站立得住。这是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第一次的宣教旅行当中，这个过程或者是结果，我看到两个什么。首先我们看到两个安提阿，你们刚刚看到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另外一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另外一个也是两个，一个是在这过程当中有中断的，有停下来的，我刚才提到的是马可，他就折回了，但是其他人继续的往前走。还有一个是两个结果，传福音竟然有两个结果，这个宣教的旅程有两个结果。两个结果是什么？一个是护从犹太人的，另外一个是护从使徒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传福音的时候，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现在传福音的时候，只有两个结果啊，一个是信，不信，为什么会犹太人会捡进来护从犹太人呢？一个是护从这使徒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护从使徒的，护从使徒的就是信的人，他们信的人怎么样？都是怎么样？欢喜快乐，他们赞美神。这个欢喜是从心里欢喜的，这个欢喜是而且是会传染的，这个欢喜会传染到是得到的人欢喜，还有呢传道人也在欢喜，门徒也满心欢喜，又被圣灵充满。你会觉得这欢喜是因为他们传福音很顺利是吧？你会觉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欢喜是因为他们传了，他们得着了，他们就很高兴事实上不是的。传福音我们看到的这个在13章到14章，我们看到的处处传福音，看到的是一个艰难的传福音，而且是被逼迫的传福音。为什么被逼迫呢？这是因为刚才提到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是一个撒旦是使用人，撒旦要用的是用我们的人，我们这个使用我们的人来哪些人呢？就是不顺服，在圣经上面这段里面提到的就是不顺服抗拒福音的这些犹太人，来拉拢一些听到福音但是不太相信也不太接近的这些人，他们就被拉拢到那边去，然后就拉拢到另外一派叫做护从这个犹太人的。那我们看到的是不是犹太人做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撒旦做了什么事情，撒旦用什么方式来败坏人心。在这个经节里面我看到有撒旦用了三大招三大绝招但我们第一个就是嫉妒，这些不顺服拒绝福音的犹太人，当他看见这个福音这样传的时候，保罗巴拿巴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发现到哇，好多人就跟着走了，好多人就跟着信主，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另一类的人，很欢喜快乐的跟着 这个这个使徒们这样子。但是他看到这个情况，他们就嫉妒了。那些人嫉妒，嫉妒是从心里而发的。嫉妒什么？嫉妒看他，哇，怎么为什么跟他不跟我了？就开始嫉妒的时候，就怂恿了这些尊贵的妇女，还有在城内有名望，开始来逼迫保罗、巴拉巴，而且把他们赶出城。我们看到人的嫉妒心是很恐怖的，是不是？是很可怕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我们跟人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看到别人升迁了，我们看到别人在公共场所里面，有人被主管或者是被人家赞赏，这些人你看到，哎，奇怪，为什么不赞赏我？我同样的努力，啊，这些人为什么其他人被赞赏，被提升了？我们事实上要小心嫉妒的心开始了，我们要真的是要在这个场所里面，我们要真心的为他被提升的不是你的时候，要赞美他，感谢他。哦，有这样子的，我们来从他别人的这个长处里面，我们来补足，哎，说不定他有一些我可以学习的，我们来帮助我们的成长。求主帮助我们在各样事情上不要被上了撒旦当，就是嫉妒，嫉妒来伤害你周遭的人。第二个，撒旦喜欢用的另外一个伎俩，就是用闲言闲语，在人跟神、人跟人之间来做这个分化的作用。有时候事实上不是故意的，我们人有时候也不是故意的，有时候是，但是我们人很软弱，很容易上到撒旦的伎俩，就是听的话、听的闲言，做了挑拨离间的事情。比如说有各种原因，有各种原因，可能是一个误会哦，也可能是一个我把这个事情夸大其词。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上你不跟当事人面对面的来交谈，你是按着你自己的意识、你自己的感觉来去传播，造成的是什么？肢体之间的分成两派，有人支持的，有人不支持你的。上帝的教导就是叫我们要面对面的，只要有困难、有问题，我们要面对面的来交流，用事实来说话，免得我们被撒旦的伎俩，就是在闲言闲语里面来分化我们的弟兄。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他们这个撒旦利用这些抗拒的犹太人，就捏造的坏话，就闲言闲语，在恶意，他上面还写特恶意的挑拨离间，做什么呢？激起他们的仇恨的心，来反对他们弟兄，反对他们弟兄。换句话是他们认识的人，是他们中间的人。很造成这里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就这些人被怂恿的外邦人和犹太人，还加上官员，就一起来就冲着这个使徒来凌辱使徒，而且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事实上他向使徒加上的就是向上帝加的逼迫。 OK， 这是这样的结果，就是挑拨离间以后就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结果。这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就是用开始这个地方就你就注意到他们就开始用石头打。在起初的时候他只是把他赶走逼迫现在就开始用石头来打。那使徒他们知道了，他们就逃到那个路斯德跟特比这两个城市跟周遭的地方。 但是使徒们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没有灰心，他们就继续的在往那边去传福音。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看到的撒旦的伎俩是什么，穷追不舍，继续的不断的攻击。你看到这些抗拒的犹太人，他们不单单是满心的嫉妒，而且恶意的挑拨离间，他们还穷追不舍。你们注意到这些人是还跟着从安提阿跟着的这个安提阿来到了以哥念，他门徒去哪里他们就去哪里啊，他们这那个距离很远嘞，上百里，要反对而反对，你可以在当场反对而就结束了就好了，他们不是的，他们跟着走，跟着去，跟着去去反对。 OK， 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哦，有啊，这个现在的社会里面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人，他在各这样的方式，他不是说我不信就好了，我还继续的反对，反对到一个地步啊，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很多基督教的一些实践啦，在公共场所啊这些人就反对啊，这不行，就把它拿下来。OK， 就是有一批这样子的，这个只是表现是一件事情，不是那些人，事实上是撒旦，是撒旦本身的伎俩。撒旦本身的一个不会改变的伎俩，就是在属灵征战当中说，我们打了一场仗，哎，我们胜利了，你就说结束了吗？没有，还继续的，还继续的，再回来，再回来，他会不停止的来继续的来教导你，来打，想要打败你，这样子的攻击。但是你不要害怕了，今天我们会看到，我们不需要惧怕的。我们今天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靠主必然得胜。我们想思考一下，那为什么这些人，这些护从犹太人的人，也不是羊主吗？护从犹太人的人这么容易被挑拨离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他们信什么，他不知道他们信什么。我们在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去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十四章，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做这样子做。我们仔细去思想啊，那使徒他来了以哥念以后，从以哥念来到了路斯德以后，他在前面你就会注意到保罗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医治一个瘸腿的人。这个瘸腿人是很。但医治，这个医治是非常奇妙的。这个医治是怎么能医治呢？是这个人从来没有走过路的，换句话他生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保罗是对着他那个瘸腿的这种大声的说，你起来，你两脚站立。你要晓得路加福音的作者是一个医生，他讲得很详细，两脚要站立起来。你而结果呢，他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了，这一定是神迹的。所以他结果是什么样，众人就哇看到这个神迹以后，他就把保罗把他当作神来敬拜。那保罗回应是什么？他回应就说，他就开始用一篇短短的讲章，那个讲章是指出什么呢？指出他是在自然界一切的事物的背后那个一位神，在自然界的后面那个神，你看到的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才是值得你来敬拜，值得你来献祭的。你以为他讲完这个道，行了这个神迹，他会这个会众会怎么反应？结果没想到这个反应，你会想到我每次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会想到哇，就是彼得有没有？彼得也很类似，在耶路撒冷城啊，他在马门啊，在美门的圣殿旁边， 他也是医治一个瘸腿的人，结果是怎么样啊？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医治了他啊，结果信主的人，你晓不晓上面写了也有五千的啊，你会想到哦，保罗这一次虽然人家称他是神，但是他解释完了以后他们会信主的啊，会像保罗一样啊，对啊，彼得一样啊，结果是不是这样的结果呢？圣经不是这样记载哦，很短的一句话而已。这些记载里面，就我们看到一个，这些抗拒福音的犹太人，跟着来的犹太人，穷追不舍的犹太人，来到这边讲了几句很短的话，我们圣经没有写，但是只讲说挑唆了一些话。这些把这些群众，突然间就把这些群众，原来把使徒拜成神的，然后一下子变成什么样？用石头打。哇，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些群众怎么这么容易被一些话就改变了，而且是180度改变了。你想想看，你要去打神，你要敬拜神，你要后来你要打神，那是什么意思？你们看到这个是什么让这些人来改变？是因为保罗他讲的道，记不记得他也讲了一个道，跟彼得一样讲了一个道，讲了一个道，那个犹太人也讲了一个道，说不定讲一些话，但是很短的样子。然后这个保罗的讲道太差了，胜不过他，是不是胜不过犹太吗？或者是保罗的这个医治不够神奇吗？不够真实吗？当然不是的。我想最大的原因是这样子，最大的原因是这些护从犹太人的人不知道他们信什么，不知道他们信什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的信仰、信心是跟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一件事情的两面，信跟所做出来的事情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换句话，你有正确的信仰的时候，你行出来的是一个很正确的行为出现，你的生活就有正确的生活就出现。那换句话，你从另外一个面来看的话，你假如有错误的行为的时候，在背后一定有你错误的信念，有错误的信仰。事实上，你们想想看，我们的信是很厉害的。我们信什么，我们就会决定你要做什么。你们若相信金钱能够买通一切事的话，你会很努力的去赚钱。你若相信成功是要成为一个名望的人，是有最有钱的人、最有权柄的人，你会做什么？你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这些名利、财富、地位。同样的，你对上帝有正确的想法的时候，你的一生就会决定你过的一生，或过一个讨神喜悦、过一个这个正确神要你过的人生。相反的，你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你也会导致于你会过一个错误的人生。错误的人生很可惜，很恐怖。可能你走了这一生，你信错了，你搞不清楚上正确的上帝是什么，你的一生就浪费了。事实上，每一个人对神都有自己的看法。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什么呢？对神，我们来用一个无神论来讲，对一个无神论，你想说这个无神论大概没有神的观念，错了，不是。他们自己 对神有一个观念的，他会认为这个神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啊，这个神是这种形象。只是我这个无神论的人是怎么样？我说这个神是我要抗拒的神，或者是说这样子形象的神是我认为这个不存在的神。但是他一个先决条件是说，他已经有一个预计的他认为神的观念。一般人也是如此的，一般人对神的形象是自己来预设立的，他认为神应该是这个样子，应该是这个形象的，他就把神就把他框在一个架子里面了。事实上，这不是真的神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有一个小孩子在主日学的时候，他就在画一个很像人的样式。老师就问他：“这是谁啊？”他说：“哦，这个是上帝啊，这是上帝的样子啊。”然后他说：“那个老师他会说，这上帝为什么要在上面戴一个帽子呢？”说：“哦，我觉得戴帽子比较好看哦。”他讲了什么？他认为的上帝还是他觉得是那个上帝是什么样子，这就是预设的神，预设的神，啊，他自己预设的神。路斯德这些人对神也有他自己的传统的认识。你晓不晓得他们都是希腊人？他们希腊人所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都很，这个我们的现在都很故事书。我们都看了很多，是一个多神论的神。他这个神是他一个的，这个神是一个很神奇的，他们可以按着他们可以到世间来，按着人的形象到世间上来。但是这些人到了世间上来是做什么呢？他们可能，你只要注意看到，大部分人都是做坏事，杀人，还有与人通奸啊，诅咒人，污秽人。但是他们是神，所以这个是神的时候，他们有能力的，这神是有能力的。所以你看到路斯德看到巴拿巴跟保罗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感想？哇，原来这是他所预设的神，因为他会行神迹，他有能力的，所以他把他就以为巴拿巴保罗就是他们在他们预设的神，他们是多神论，所以他们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不惊讶有两个神啊。然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不是我们来揣摩的，我们来想象出来的，而不是我们应该来预设说神应该是这个样子、那个样子、这个样子，唯独上帝的启示。唯独上帝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形象。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不是最好的例子，但是这个一个背景来一个条件，就是一个母亲在森林当中生了一个孩子，他没有其他的证据，没有医学，没有什么的，他只有生了一个孩子在他当中。然后过了长大的过程当中，假如那个母亲没有告诉这个孩子他是他的母亲的时候，他知不知道他的母亲是，那孩子怎么知道这个就是他的母亲？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一定是上帝告诉我们他是什么样的形象，不是我们自己来想象的。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想象的神有一个原因的，我有什么原因呢？也会造成这个原因，也会造成后面的后果啊。那这个原因的话，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无神论的话，我刚才已经提了，我这个怎么去设想？另外一个这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OK， 应该是导向的啊。他这原因的话是在哪里呢？它是一个。可能是我们从小因着父母来带大的父母可能有一些好的影响，他觉得这个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他 他看到这个上帝像天父啊，是父亲，他就发现到他的家庭生活里面，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父亲，他就会想到这个父亲是不好的，因为他把他假设，你知道他原来设定的从小长大的，他就假设这个上帝应该是这个样子。那还有更多的情况是现在，现代人都是听来的，听来的。我们现在是知识爆炸的时代 ，Internet 你可以去听啊，有些讲座你也可以去听，电视你可以去看。所以我们在听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事情？你想想，我们会去啊，这个部分我蛮喜欢的，哎，这个讲到神的时候，哎，这个部分我也蛮喜欢的，我就抓这个部分，抓那个部分，我就最后把它整合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神的样式。这就是我们臆设神的原因，是我们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去做，来去设立这个神。后果是怎么样？后果是蛮严重的。如此你所臆设的神，你会去敬拜的，因为你讲到神的时候，你会有一点敬畏的心，这本来就是如此，因为人就是这样，他比较软弱，他会开始敬拜的啊。那事实上你敬拜的是，事实上是什么？你敬拜的是自己嘛？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是你自己画出来你喜欢的，你觉得这个上帝是最好的，我喜欢这个，你有挑来挑去，挑来挑去，挑到这个样子说我最满意，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上帝是你挑来的，这上帝是你来敬拜的时候，你事实上来敬拜的是你自己，你自己是什么？只是个偶像而已，偶像而已。所以每一个人就会创造自己要的神。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写小说，我儿子会写小说，他写小说了，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他会把这些创造一些角色啊，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角色，他是这个故事很有趣。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上帝是在我们的故事里面呢，还是我们是在上帝的故事里面？我们应该是在上帝的故事里面。那既然是上帝的故事里面的话，我们这个故事历史，人的历史的故事里面的作者应该是谁？应该是上帝，而并不是我们啊！上帝才是在这个人类的历史的真正的作者，我们只是他的其中的著作的一个角色而已。上帝不是我们创造出来的一个角色，所以保罗对着这些要敬拜这个路斯的人，他这样说：我也是人呐、啊！他提醒他，我也是人呐、啊，我的性情跟你们一样，我要传福音给你，就是要把你这种错误、这个虚妄的事情来远离，来归向这个永活的神，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真神。保罗明确地告诉他们，他们要敬拜的是谁？要敬拜的是这个创造宇宙万物永活的神。但是人常常就像路斯德人做相反的事情。我们做什么相反的事情？我们来用念这个经节好了啊，我们来念这个经节。他们好，继续。所以他们的思念就被虚妄了，无知的心就怎么样？昏暗了。 这就是不信人的现况，不相信人的现况。为什么这路斯的人会把保罗 一下子把他当作神，一下子又变成是用可以用石头打死？是因为他中了撒旦的计，被撒旦弄瞎了眼。圣经不是要讲吗？他弄瞎了眼，弄瞎眼以后会怎么样了？心里就黑暗了，心里就黑暗。所以不信的人并不是不相信神，乃是心灵生活在黑暗当中。不信的人并不是不相信神，他只是信错了神。圣经说基督是本是神的像，什么意思呢？基督是本是什么像？神的像。有人这样解释蛮有意思的，他说哎，我们现在有手机哈，或是 selfie 来照照相。我们上次我们的青少年在演戏的时候，哎，我们来照一个 selfie 就是自己自拍。假如能够耶稣啊，不，假如说神能够自拍的话，多好哈！我们就看到，哎，是没有错，耶稣就是这样子，看到耶稣的形象，就看到了这个真神。所以在圣经讲说，基督本是神的形象。世界上有很多宗教是劝人为善啊，有些书有些学问也是让人家能够使生命他的生活能够有进步这些很多很多的改善人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也会讲一些很好很好的，但是只是要进步要改变没有一个人会讲说你要被拯救，你要被救出来，从黑暗里面进光明。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是拯救人，只有耶稣，信耶稣才能够使我们从黑暗进光明。只有相信创造宇宙万物的三一的神，才能够从他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才能够抓住相信真正的那一位神。不信的人受到了撒旦的牵制跟欺骗跟他的影响，在他生活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有错误的思想，错误的信念，他生活是在错误的生活当中。在这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是在生活在黑暗的当中，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很可惜他不会受到主耶稣基督的保护保守。我们反过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反过来看，我们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我们是得救的，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但是是不是就一帆风顺呢？不是的。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还是要靠着信心，我在强调里面是靠着信心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成圣的生活，这些是要靠信心的。我们注意到保罗巴拿巴在介绍巴拿巴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介绍巴拿巴第一句话叫做是巴拿巴是讲信心充足的人，信心充足的人。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今天我们来看到经节，我们看到的是保罗用我用这句话来说，站立得住的信来表现出他们是一个信心充足的。我们来看看是怎么样子的意思呢？就是看到你们看有没有看到这个不信的人是像路斯的人一下子拜这个一下拜那个，他们的信心常常动摇，有没有看到那因为他们所信的是怎么样，他那个信的根基是在那个是假神，那假神的信仰本质是不坚固的，不坚固的时候你当然会动摇。然后我们信主的人就不一样了，我们的信主的人就不应该如此了， 我们再一次看，仔细看一下保罗在这次的第一次的宣教里面传福音是没有很顺利的，他是有些是要服从使徒的，有些是要服从犹太人的。那些服从犹太人的不但不信，而且要丢石头，哎，开始丢石头的时候，你注意看，他们使徒啊就被石头没有打到，还是有打到一点点，他就走了，就离开了。但是这一次，在十四章里面讲到了十九节里面看到了，这个路斯的人很凶啊，比那个前面的人还要凶，他会把怎么样，保罗用石头怎么样打死，晕死了，他没有死，他晕过去死了，像死了一样，而且呢，把他拖到城外去，这是圣经的记载。这一次很不一样，这次保罗是被打晕过去了，可是你看到保罗这一次跟上次不太一样，上次怎么样，人家丢石头丢过来的话他就赶快跑，这次怎么样，他晕过去了，他又站起来，怎么样，他又走回去，走回那个城，哇，这是站立得住的信。他面对着这恶者，他们不怕死的，不怕惧怕这个恶者的继续的施暴。我相信他在进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这些恶者本来丢他的，他看到哇，这可能是像啊史蒂芬一样，有神的荣光在他保罗的身上。圣经没有这样想，我是在想象。一定是因为撒旦那时候不敢做工，他们就在进城以后，他们怎么样，他还睡一天，他安安稳稳的睡一个晚上。 OK， 我们仔细想看，什么力量让这个晕过去的保罗能够站起来而可以走回去城市？我们再想想看，这个保罗在被打晕以前，他做了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这样医治了这个瘸腿的人。这个瘸腿的人，你注意看到他的叙述，他说在医好瘸腿的人，他两脚就站立起来，然后跳起来，都是讲站立。所以你想想看，两次的站立，一个是保罗的站立，一个是瘸腿的站立，他们能够站立得起来，能够行走，是谁使他们能够站立起来的？是他们的信心吗？在圣经上好像有提到信心，特别是那个瘸腿的有讲到信心，是他的信心使他站立起来吗？或许是，但是这不够的，这信心是不够的，是要上帝让他站立起来。神迹的后面是上帝的作为。我们的信心不是若不依靠我们相信，我们一直在讲信，你信什么，你信的是那个真神的话，创造以后宇宙万物的真神的话，你信靠他的话，一定可以站立起来。就像保罗，就像巴拉巴，他们这个信心十足。为什么保罗能够被打倒了以后能够继续的站立起来行走呢？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信靠的神，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神是真真实实的神，这个真真实的神住在他的心中，他们相信他所依靠的主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在天上的宝座掌权作王，他大有能力。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对他们的门徒讲说，世上有困难，世上有苦难，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让我们再回来想，我们信什么？我们信什么？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他的时候，无论任何的环境， 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因为我们信靠的是这个真神，这个真神他能够使我们像他一样，也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相信，不单单我们相信这个真神能够使我们在这个过历当中，这个经历当中，我们看到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靠的是那真真实实的上帝的作为，在我们身上是上帝的作为，是帮助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基督徒的生活太舒服，信耶稣平安的时候，信耶稣很顺利的时候，信耶稣很光荣的时候，这些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如果上帝要在你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要试炼你，你站立得住吗？你站立得住吗？如果上帝要在这个时段里面要试炼你，你的信心会动摇吗？一棵树栽在一个房子里面，它必然孤干了，死去了。我家以前有一棵树就这样子，这就放在家里的盆景。一棵树要放在海里，受风吹打，反而能够坚固，越坚固又壮大。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需要如此，我们信心要经过试炼，我们才看得到我们的信到底是信什么。我们的信是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的信是根据什么？面对仇敌挑战的时候，我们的信才会，这个信坚立的信站立的信能够站立得出来，我们才学习到我们是靠上帝才站立得住的，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唯靠我们信靠的上帝，这样的真神。你们阿妹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的用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的帮助我们，当我们有灰心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世界，我们相信，我们依靠，我们一定能够像你一样得胜又得胜。谢谢您，你自己的应许，就这样子信实，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